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当然我们一般谈到文化使命比较多的是追溯到创世纪第一章啊，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这个命令啊，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啊。我们通常说神起初给人的这个使命治理这地啊，这个是一个文化使命的一个范畴。那么今天我们人啊仍然继承了这样一个治理这地的这样一个文化使命。而且不仅是治理这地，还要生养众多治理这地。就是说神是让人类不只是亚当夏娃夫妻两个人开个夫妻店啊，是要他们生养众多，组成一个社会的一个群体来治理这地。那么这一定就涉及到啊，就会很多的人在一起，就会形成这样一个社会，形成制度，形成文化，而且会有分工啊，有人做农民生产粮食，有人做医生给人治病，有人做工程师修路盖房啊，不同的人承担不同的责任，一起来完成治理这地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啊，治理的使命延续到今天啊，虽然人类堕落了，但是堕落以后的人仍然继承着啊治理这地的这样一个责任啊，只是说我们堕落以后，我们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治理，但是还是要治理，还是再治理。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明白了神的心意吧，我们在治理这地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就会改变，我们的治理这地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方式行为准则就会按照神的心意啊去重新来塑造。那么这就会影响这个世界的文化。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呢，我们做一份工作啊，不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对吧？我们的工作有一个更神圣的一个意义，是完成神给我们治理这地的使命啊，通过殷勤工作，从普遍恩典的角度祝福世人啊，而且在社会上呢能够实践圣经的原则，你也让人看到，哇，你信的神原来是这么的美好。当我们这么做，就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所说的，叫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显在这时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啊，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世上的光的那个功能。所以我们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让耶稣做我们的主，就是凡事遵行他的旨意。就像哥罗西书，我们第一次谈到哥罗西书第一章说的，耶稣基督要在凡事上居首位，凡事上居首位，每一个领域都应该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啊，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领域工作啊，文学界或者艺术界、教育界、法律界各个领域，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都有这个责任，在我们所工作的那个领域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荣耀来。那么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带来一个文化的更新。而且神啊，今天也在护理的这个世界。神护理这个世界有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就是教会，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神要使用我们这些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去传递真理的声音啊，抑制罪恶，弘扬良善，去彰显神的荣耀，就把那个完美的天国的样式投影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啊，这是我们在地上就像一个天国的大使一样啊，要把天国的这样一个美好能够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在办公室里跟同事谈话的时候啊，到一个地步，你发现可以带他一起祷告，可以给他一些圣经上的建议。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是在彰显神的国度，就是让基督在做主。相反，如果有的人跟你说你在公共场合不能读经，不能带人祷告，那么这样子的一种做法，这是在不是在抵制你一个人，这是在抵制神的国度，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征战。所以我们说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最应该关心的一个社会议题是什么，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信仰自由，因为这个涉及到神的国度在地上的拓展和彰显啊，这也是为什么在提摩太啊前书第二章啊，教我们要祈求地上的君王能够 让基督徒敬虔端正也平安无事的地狱，因为这是好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就看一下这个经文啊，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前两节是让我们要为君王祷告啊，为一切在位的执政掌权的行政官员祷告。这就是说，我们的心也要关心这个社会上的很多的问题啊。那你为君王、为在位的那些执政官员祷告，这是不是就是在关心社会问题、关心政治问题？是不是？那有一个祷告的方向是什么？是让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也就是要祈求一个基督徒不必为了实践信仰而受逼迫的那样一个信仰自由的环境，这是好的，在神看来可蒙喜悦。啊，虽然说在有逼迫的环境里，神也可以利用逼迫的环境让基督徒的信心得以塑造，啊，是的，但是神并不喜悦他的儿女受苦。但是我们追求信仰自由，又不是为了在地上岁月静好，享受生活，是为了什么？为了第四节、第五节所说的，有信仰自由的环境，是为了让我们做什么？是为了实践什么使命？是为了实践福音使命。因为第四节、第五节谈到了只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趁着有信仰自由的环境，竭力的去传福音。那基督徒呢，的确很容易在信仰自由的环境里头一度松懈，可能会浪费很多传福音的机会啊，觉得岁月静好，灵性慢慢的麻痹了，这是基督徒需要警醒、需要反省的错误啊。但是这种对基督徒没有逼迫，给基督徒信仰自由的这个政策、这个环境本身啊，这是好的，只是说我们要善用它啊，不要浪费它。然后彼得，使徒彼得他也教导我们说要怎么样去处理和这个啊地上的政府的关系啊，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地上的这个君王啊，还有那赏善罚恶的臣宰。但是呢，当地上的君王和政府违背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要选择顺从神而不顺从人啊，彼得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教导说，基督徒会和这个世界上很多这种社会的制度、社会的文化啊、地域的议题会产生这样一种的互动。然后在提多书的第一章哈、提多书第一章，所以你看到说保罗他在传道的生涯中也很注重说要保守教会，不要沾染那个社会上的那种错误的那种生活方式。同时在保罗传道的生涯当中，他也跟这种当时很流行的这种希腊文化啊对峙啊辩论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包括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一定会和这个社会文化相碰撞的啊，这是难免的。也从护教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也必然需要去啊去剖析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那些错误的思想，然后能够保守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践圣经的真理啊，不被世界同化，反而是能够影响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福音使命啊和文化使命这两个其实是分不开的啊，也两个都是必然的。从神的国度的角度来讲，通过福音使命神的国度得以拓展，通过文化使命呢神的国度得以彰显啊。福音使命我们传福音啊，越来越多人信主，那么神的国度就不断的在拓展。那信主以后在生活中去实践信仰啊，在世人的面前显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彰显神的荣耀，就是把神的国表达出来，彰显出来啊。所以这两个使命啊都非常的有意义。所以我们如果回顾教会历史，我们也会发现说啊，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对整个世界的人类的文明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啊。我就简单画一个图哈，这个图画的非常的粗略啊，不是很严谨，特别的粗糙，只是大概哈表达一个大概的意思吧。就是从主耶稣升天开始啊，一直到公元313年基督教合法，在罗马合法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前300多年，可以说是教会的一个逼迫受逼迫的患难期 啊，在那样一段时间里头，因为神的教会受到逼迫，所以基督徒能够发挥文化使命的那个力度非常的小。为什么呢？因为受到打压，啊，那种影响力常常是地下的，啊，是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的，在公共领域，啊，政府不允许你实践信仰，啊，经历了那一个患难期。但是呢，当基督教合法化之后，然后呢，在欧洲开始在这个基督教就进入了一个兴旺期啊，整个一直在欧洲持续了1000多年的这样一个历史，所以这个我们都很了解了，在中古世纪啊，可以说是欧，当然当时还没有宗教改革，也不分天主教、基督教了。总的来说，就是整个的基督信仰福音所带来的那一种对文化的那种的更新和改变啊，一直持续了1000多年，一直到文艺复兴，后来到宗教改革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就开始有一点的衰落。其实呢，从文艺复兴的时候就开始从神本主义转向这种人本主义的思想啊。文艺复兴的时候就为人本主义打开了一个门啊。但是呢，是当时的这个文化要从基督教的传统的这种世界观转向完全的人本主义，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过程啊。因为基督教的这种的文化已经在欧洲延续了那么多年，这个历史的惯性也是很大的。但是呢，当这个文化在不断的演变啊，那么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那人们开始高举理性，用理性去怀疑圣经，去批判基督教的神学传统，那么整个的这种思想就开始发生了一个蜕变。到了19世纪欧洲就开始掀起了一场反基督教的一场的旋风，很多影响今天这个时代文化的思想，很多是19世纪出现的，欧洲出现的，像尼采，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弗洛伊德的这种思想，都是那19世纪在欧洲出现，然后欧洲的教会也很快就没落了。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这个教会在欧洲没落之前，那有一批清教徒呢，就从欧洲就来到了北美大陆。后来呢，就开始在北美大陆建立美国这个国家。所以当欧洲在18世纪的时候，经历这个理性主义，就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冲击信仰的那个时候，在美国却掀起了一场属灵大觉醒啊，属灵大复兴。爱德华兹的那个年代，哇，那个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土地上，真是这个教会非常的兴旺啊，所以在可以说是基督教的文明从欧洲转移到了这个北美大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从20世纪中期美国的基督教也经历了一个迅速的一个滑坡，一直到今天，可以说教会在美国也影响力也越来越小，甚至被世界所同化。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一个历史阶段呢，是基督教的没落的时期基督教没落的时期。今天比较流行的主流的这种文化其实并不欢迎基督教，我们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头，所以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环境里，你要去实践这个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们会受到比较大的阻力，一定会有阻力的，而且这个阻力我相信会越来越大。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美国今天的美国我们对基督徒的这个信仰最大的阻力是什么？其实有很多简单的来说，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政教分离的这个概念被曲解，用来把基督徒的信仰从公共生活的领域清除出去这样一个去基督化的这样一个运动其实也不是今天才有，由来已久但是政教分离这个概念常常被用来达到这样一个政治目的。为什么说这是曲解呢？因为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 这个词，严格的来讲，在中文里面翻译不应该翻译成分离，而应该是分立而且不是信仰和政治的分离，是政府和教会的分立，就是政府和教会是两个不同的机构组织分开设立，各自掌管不同的这个权利，教会有教权，政府有政权然后在不同的这个职分上发挥好自己的功能，但是这两者之间一定是会互相影响，有互动的我们都知道， 有这个三权分立是吧？Separation of powers 也是用 separation，三权分立啊，司法权、行政权啊、立法权，有三个机构来分开执行。但是这三个机构不是说谁也不影响，而是互相影响，会彼此之间会互动的。那么政教 separation of church, state and church 政教分立哈、啊，理论严格的来说是政府和教会。分立，但是不是说信仰和政治的分离？但是今天的这种，特别是美国的这种左派的这种力量啊，常常拿这个词，把它用来去想要把基督徒的这种所有信仰的元素从公共领域挪走啊，包括在学校里，公立学校里不能教导圣经，不能教导神创论，法院门口的十诫碑文要拆除等等等等啊，常常拿出政教分离这个口号。为这种去基督化的这种的运动来背书，啊，在美国有一个组织啊，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啊，ACLU 啊，这个组织可以说是在这个去基督化的运动当中是一个先锋哈，他做了很多事儿，推动在公立学校里禁止基督徒祷告，禁止诵读圣经。提出一些对基督徒公共场合祷告的法律诉讼等等哈，这他们做了很多这种事儿。同时，他捍卫女权主义啊、LGBT 的权利啊，他们是为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形态在服务。当然了，在他们的官方的宣言里面，他也不能否认信仰自由，因为信仰自由也是属于公民自由的一部分嘛。官方网站上写的是说，第一修正案的自由。啊，行使条款给了你选择是否敬拜的权利，啊，政府不能因你的宗教信仰而处罚你，啊，仅此而已。这句话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是在维护信仰自由，对吗？但事实上，他把信仰自由给缩小了，缩小到什么地方？缩小到了你选择是否敬拜。但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宪法是维护了基督徒。实践你的宗教信仰的自由，而不只是选择你是否去敬拜。他就只是把这样一个，信仰自由的很大的一个图画当中，他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意思就是说你在你的私人领域去敬拜啊，你不要影响别人，不要影响社会，啊，要把基督徒的信仰锁在一个自己的小个人的生活圈子里头。来，不让我们去影响这个社会，就是拦阻基督徒做光的那个功能。我们知道那个1月16号啊，就是美国的全国宗教自由日啊。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没有太注意这个日子啊。每年的1月16号是全国啊宗教自由日，每一年呢就是总统啊就会在白宫里发表一个声明啊，说捍卫。这个宗教自由，那但是呢，今天在美国的这种文化里头，当谈到这个宗教自由日的时候，很多人他们谈到这个日子的时候，是要用这样一个日子来推行另外的一个议程，是什么呢？就是文化多元、文化多元主义、文化多元性、宗教多元性。如果你要查这个宗教自由日，你上网一搜，你会看到很多这种图片，啊，这些图片是表达什么意思？你可以解读一下，这些图片是在表达什么？你发现基督教在哪里？基督教被淹没在众多的宗教当中啊！宗教自由这个意义啊，事实上慢慢的在美国已经变了。因为当起初美国建国的时候啊，那主要是基督教的新教是一个主要的信仰。那个时候谈到信仰自由、宗教自由啊，基本上谈的是基督徒的这个新教的信仰。但是今天呢，美国的这种人口结构、宗教形态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形式也文化的这个背后的这种世界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当今天谈到宗教自由的时候，很多人是想借着这个日子呢，来推广这个，就是推动文化多元主义。那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呢？
相对主义就是没有绝对的、唯一一个最正的、最正确、最真实的真神。每一个宗教里面的神都可以是真神。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谁也不可以说别人的神是假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相对的一种氛围。
嗯，对，相对主义哈，就是说啊，反正你基督教的神也不是独一的真神，基督教也不是独一的真理，所以呢要多元啊，接纳所有的哲学、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宗教，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思维。当然我们说基督徒是不是要尊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呢？对于人啊，我们一定是尊重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按照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我们尊重不同信仰的人，但是我们在真理的立场上，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理啊，那就是上帝启示的真理，真理是独一的，一定具有排他性，那在这一点上这是我们一定会持守的。我们尊重人的人格，但是我们不会认同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的那种教义和理念啊。可是我们的这一种有排他性的这种对真理的这种独一性的持守，在相对主义、在文化多元主义的这种的思维里面来看，我们就属于比较不宽容啊，属于歧视别人，属于这种甚至严重一点说你有仇恨的心理啊，就会成了一种反动的一种心态了。就是2015年奥巴马做总统的时候，他那一年他在1月16号也发表一个例行公事的一个宗教自由日的一个声明。哇，你看他的那个跟前几天川普总统发表的那个声明啊，那要表达的意思你会发现明显的是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在走啊。川普总统发表的那个的明显他就追溯到美国起初的那个清教徒他们的那个基督信仰的那个精神里头去啊，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谈到这个人哈，这个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民权委员会的那个主席，他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啊，他说宗教自由只是个代名词啊，实际上呢是歧视、不宽容、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啊，厌恶同性恋、厌恶伊斯兰等等。他认为宗教自由只是一个代名词，他本质上宗教自由本质上就是对那些不信仰这个宗教的人的歧视、不宽容啊，各种种族主义啊，歧视女性、歧视同性恋者、伊斯兰等等等等啊。他的这个话其实在美国我觉得还是蛮有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当基督徒你在以宗教自由为名在实践信仰的时候，你就会歧视同性恋者，你就不宽容穆斯林啊，这就是他这一句话所要表达的意思。所以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面还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什么 ?Hate speech is not free speech, 就是我们要言论自由嘛，但是仇恨性的言论不应该拥有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不适用于有仇恨的言论。啊，凡是有仇恨意味的这种言论应该被剥夺自由，你不能发声。但问题是你怎么定义什么样的言论是有仇恨性的呢？啊，根据 Martin 的这个上面的这个描述，什么样的言论或者思想会被他们认为是有仇恨性的？他就是把这个道德化了，他把这个东西贴一个道德的标签，就是说你以宗教自由为名啊，你说你要实践你的宗教自由，但是你的宗教信仰让你不接纳同性恋，让你对其他的宗教信仰不宽容，那你这个就是造成了歧视，造成了仇恨，哇，这一下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就一下成了一个反动的一个东西了，就被贴上个反动的标签了啊。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说保守派的基督徒的声音啊，常常在大学校园里被晋升，在社交媒体里头啊，老是被晋升，它背后其实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在里头。所以我们的信仰在今天美国的主流文化里，我们属于道德上的反动派。用这个词如果可以用的话，所以呢我们说随从这种文化潮流的人，他首先他们会在心理上抛弃基督教，在道德上给基督徒先定罪啊。就像我们第一堂课里我们所讲，就是说深受这种后现代文化影响的下一代人，对他们来说最关心的问题不是圣经里面的神迹是否合乎理性，他们更关心的问题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道德。这种文化它把基督教给贴上了一个不道德的标签，就是你不宽容，你歧视。 啊，在这个照片的后面啊，后面还有一个标语，大家能看得清楚，叫 "Nobody is free, nobody is free until everybody is free"，那就是，只要有一个人不自由，就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啊，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求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这是他们的目标，朝着这个方向走，一定会一部分人获得了权利，一定会压迫另外一部分人，让另外一部分人没有自由。啊，但是对他们来说，你们那一批人是历史的反动派，你们阻止历史进步的车轮的前进的方向，你们被剥夺自由，是因为你们反动，你们不道德。他会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去剥夺另外一部分人的自由，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种文化的思潮。而且这种文化，这种标语，你看都非常的看起来都很好，哎，是不是？看起来都很吸引人，都很有道德光环。但是背后的世界观、价值观其实是都是错的啊，而且带来的结果也一定是灾难性的。但遗憾的就是，这个整个社会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在走啊。这是我们说在美国啊，那么在中国呢？在中国的这种啊，这个阻力也是很大的。在中国呢，就主要就是啊，官方的这种意识形态所实现的一种所谓的啊政教合一啊，怎么说呢？就是。在官方的这个三自教会的里头啊，现在都要唱爱国主义歌曲啊，挂这个领导人的头像啊，讲到的内容也必须要符合官方的政治要求啊，这不就是政教合一吗？是不是？就是要把政治的权利和教会的合在一起嘛？啊，当然，更大的一个政教合一在中国还不是政治去控制基督教，更大的一个政教合一其实是官方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列主义，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宗教性质的一种信仰，啊，它虽然没有冠以宗教之名，但它本质上其实就很具有很强烈的宗教性，啊，同时它又是一个政治团体，所以中国是很奇特的一个这种一个政体，其实本质上来讲，其实就是政教合一的。那么在中国有中国的难处，我们说我们在美国也有在美国将来会面临到的这种信仰的压力啊，中国和美国的前景对教会来说其实。都不容乐观啊，都不看好，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这个图里面哈，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到最后呢，我画的时候让它收缩了，为什么会收缩会变小呢？不是一直变大呢？因为主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里头啊，这个神的国度对世界的影响会受到拦阻，而且这个阻力会越来越大啊，敌基督的势力会越来越强大。但是我们仍然有这个责任，在这个地上去为天国做见证，彰显出天国的美好，哪怕为此而付代价。如果说一有逼迫，我们就把信仰收缩在自己的私人领域了，那就不用付代价了嘛，那就谈不上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呢，就是一个堕落的世界啊，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我们要来实践神的国度，那么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说，魔鬼不能够超越神的主权，啊，这是两股属灵势力的征战啊，一个是撒旦要掌权的一个领域，另外一个是神的国度是神掌权的领域，啊，这两者背后其实是属灵的征战，这个世界上的思潮这种价值观的征战，其实背后是一个信仰的冲突，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敌基督的势力啊，会来拦阻，教会和基督徒去实践信仰。那基督徒也会因此啊为义受逼迫。但是我们说，我们的盼望是将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那么既然这个世界我们说是堕落的，而且最终会越来越败坏，而且也会灭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彰显那个天国的美好呢？反正这个世界都要败坏了，为什么还要去努力的改变这个世界的文化，去想要去更新这个世界呢？我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啊！在那一句话之前说到了，我们的天父呢是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是不是？就是有普遍的恩典，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甚至是反对基督教的也好啊，上帝都有普遍的恩典给你。那么我们也要爱仇敌，也要对这样子的一些人给他愿意给他们最美的祝福，就是让他们看到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啊，这是最美好的，是他们最美的祝福。 借着见证，借着传福音，让他们能够知道，如果有人相信了，那是对他们最大的祝福。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所以呢，我们的责任是要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啊，忠心并不一定会成功。我们并不会成功的把这个美国改造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啊，这也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也不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人间天堂，那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啊，我们不会成功的去实现那一些不切实际的目的。但是呢，我们做的是什么？是忠心。忠心的意思就是说，主让我们去做，我们就做，哪怕为此付代价，哪怕你看不到果效，还是忠心的去做。那么当我们见到主的时候，啊，主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在主面前交账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从神的国度的这样一个角度啊，我们来看救赎和更新。啊，如果从国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重新的反思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啊，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啊，所以我们信耶稣绝对不是说为了自己得到一点心理安慰，找一个心理的寄托，让自己的人生能够好的好像更圆满一点，不是的。我们信耶稣是为了能够活在神的国度里。啊，做神国度的开拓者和见证人。好，我们最后看一下今天的这个作业哈，给大家一个 B 作题目，一个选作题目，好不好？ B 作题目就是说，我们说基督徒在世上的国度使命啊，就是为神国所要承担的使命有哪两个方面啊？这个都很容易哈，大家应该都能回答得出来。那么这两个方面的使命对神的国度分别有什么样的意义啊？第二个题目就是说，既然这个世界会更加堕落并且灭亡，我们为什么还要实践文化使命？下一次呢，我们会谈这个两国论啊，还有它的应用。两国论和它的应用，我们会从教会历史还有神学思想的发展啊，从奥古斯丁、马丁路德还有约翰加尔文他们三个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啊，怎么样去看待两国论的这样一个神学的概念，然后以及我们今天的2021年这样一个我们处在美国这样一个时代的变化的这样一个时间点，我们怎么样去应用两国论来实践我们的信仰。我觉得这一课其实蛮重要的，就是说两国论的这个概念如果搞不清楚呢，我们当把信仰应用在社会领域的时候，很容易就用错了啊，很容易用错了。所以我们会根据这历史上这三个神学家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那个特征，还有他们对这个神学的理解，我们来有一些反思和总结，然后想要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